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9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正念思考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长期以来修炼中，许多同修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许多时候还是在用负面思维想问题。过去自己根本认识不到这点，甚至都不会用正念去思考问题，以为这个负向思维就是自己正常的思维，因此修炼中摔了不少跟头，吃了不少苦。本来应该避免的事情，由于不正的思维方式，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结果。所以修炼人想问题、做事情要用正念，正面思考问题。现在想起来，如果尽早认识到这点，就不会出现被迫害的情况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体会到这个好的一念就是正念，能使事情的结果趋于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坏的一念或者负向思维就会使事情向不好的方向转化。就如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从99年邪恶迫害法轮功开始，大法弟子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纷纷去北京上访，可是一批批的修炼人被抓，被送回当地拘留、劳教、判刑。在我接触的大部分同修中，在去北京之前就已经这样想了，无非就是拘留15天，去北京就得被抓，在劳教所里那才是最好的修炼环境。这种典型的负面思维、负向思考问题，使很多学员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迫害。直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有学员说，为了正师法都到拘留所被劳教判刑才是最好的修炼，学员们呐，不是这样啊。那时大家才认识到不能那样思考问题。那么当时面对严酷的镇压，怎样才算正念呢？有个同修是这样想的，为大法，为师父，北京必须要去，我不是来让你们抓的，我是来正师法的，我也不去什么劳教所、看守所，那是关坏人的地方，不是好人待的地方，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凭着正念，结果平安去，平安回。当然被抓的同修原因不同，这里只探讨由于没有正念思考问题造成的情况。一、负面思维的根源。师父的法讲得很明白了，修炼人也知道要用正念想问题，可是为什么一遇到事情不自觉的还是负面思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切东西都有它的根源，我们就得挖一挖负面思维的根源是什么，根子问题解决了，其他就迎刃而解。我悟到负面思维来源于旧势力，从现实角度来看，是邪党的文化给人洗脑，使人一出生就在党文化中浸泡造成的。从久远的角度来看，因为邪党是旧势力安排的，是他造就的，那么旧势力就是这样的思维，他们就是那样的想法。所谓打出你的正念，这种破坏性的考验大法弟子，完全背离了师父正法中对修炼人要求在正法理中修炼的法理，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当时还是人类处于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人还是比较单纯、比较善良的， 就是里看人这种状态要得法太容易了，社会上的善念太强，所以就造出了许多现代的意识，现代派的艺术、学说，各个领域都充满了现代负面的东西，最后使这个负面的因素占领整个世界。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在一个完全是负面的这样一个社会形势下，你要走一条神的路，你要往正道走，多难，我深深的知道。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一旦负面因素占领了人的意识与社会形态的时候，人类就很难再救了，因为人的理智被负面因素控制着，做事时他自己分不清那是不是自己的思维。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那么这个表面上已经被负面了的社会教育成了现代变异意识很强的观念，后天形成这个观念负面的因素，它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因素，它背后是有邪灵的，撒旦也好，共产邪党的邪灵也好，它在统治着世界，它在利用它的那些个邪恶的生命在控制人。现代的人分不清行为表现时是你自己的思想还是被负面因素控制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加强学法，看解体党文化，听神传文化节目，去除党文化的明慧专题广播节目等，受益匪浅。现摘自神传文化106集中有一个故事，孔灭是孔子的侄子，密子建是孔子的学生，两个人都做了县令。一次孔子见到孔灭后问道，自从你出世以来有何收获，有何损失？孔灭说，没有什么收获，却有三样损失。君王让人做的事情就像一层一层的衣服一样那么多，政务繁忙，整日忧心忡忡，哪有时间治学，所以虽然学习也不能够领悟到什么道理，这是第一个损失。所得到的俸禄少得像粥里的米粒一样，不能照顾到亲戚，亲友们日益疏远，这是第二个损失。公务急迫，很多事不能遵照礼节去做，也没有时间去探视病人，别人又不理解，这是第三个损失。孔子又来到密子建那里，看到当地物富民丰，百姓诚实有礼。孔子问密子建，自从你出世以来有何收获，有何损失？密子建说，没有什么损失，却有三样收获。无论做任何事情，即使处理繁冗的公务，都以圣贤之礼为指导，把它当作实践真理的机会，这样在学习道理就更加透彻明白，这是第一个收获。俸禄虽然少得像粥里的米粒一样，也分散给亲戚一些，因此亲友关系更加密切，这是第二个收获。公事虽然紧迫，仍然不忘记遵守礼节，挤时间去慰问病人，因此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是第三个收获。受到同样的教育，面对同样的处境，为什么在孔灭看来是损失的事情，而在密子建看来都是收获呢？这就是对待事情用的思维方式不同，角度、心态不同，其结果也不同。二，对用正念思维的体悟。我理解，用正念思考问题，在人中一个很浅的层次上讲，就是从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感恩的心态去想事情。我们知道相生相克的理，在人类社会是制约于一切的，遇到再不好的事情，它都有好的一面存在，要善于找到发现好的一面。当我们找不到好的一面，而且被不好的一面影响了，不好的一面占主导，因此才在不好的层面想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整个人类社会媒体宣传报道中都充满了负的东西，使我们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就在负面因素中思考问题，再加上邪恶的党文化的毒害，更是顺他去想，结果只能是陷在其中而不自知。一次一个同修去贴真相传单，一抬头看见头顶上面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他，当时他想，坏了，别把我照进去。结果不长时间，两小时左右，当地派出所就把他抓了，而且调出监控录像让他看。 但是有的同修遇到同样的情况，就想啥也照不到，没事，结果就真的没事。这一正一反的教训还不能让我们清醒吗？三，怎样分辨正负思维？用正念思维是要按照大法修炼的原则，站在对方角度去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去考虑对方的感受，多从对方角度思考问题，能容他人之过，这就不是自私的，体现的是宽容大度，是为他的，会给对方带来积极、向上、轻松的感觉。而负面思维的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先从自己的利益、名声是否受到损失来考虑，最主要的是常怀妒忌心，着眼于对方的不足和失败，妒忌对方的成功。这样的思维几乎不会站在赞赏看待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因此才看不到别人的优点，而且与别人发生矛盾时，首先把问题归咎于对方，不能容忍批评，不愿承认错误或道歉。没有了负面思维是什么状态呢？在现阶段我是这样理解的，那时应该是心里愉悦、轻松的，有希望、有信心，如沐春风一般。而负面思维则使人感到害怕、恐惧、毫无办法、消极、抱怨、无望，甚至绝望。如果同修遇到这种情况，就要考虑自己的思维是否是正向的，如果不正，马上改变过来，重新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转变负面思维模式的过程，由负面思维产生的观念转变过来了，事态一下子就变了。我曾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严重病业状态，那时每天头脑里想的都是，我是不是得这个病、得那个病了？我能走过来吗？胃痛的不能吃饭，连水都不能喝，不能大便，不能睡觉，那种剧痛真使我承受不住了，想到了死，想到了亲人，想到了，完全都是负面思维。有一天，一位同修来我家，看到我这种状态，他说了一句话，没事，都能走过来。当时给我相当大的鼓励，可能这位同修自己都忘了他当时说的话了，可是对于处在危难中的同修来说，确实是莫大的鼓舞。就这正念很强的一句话，他这种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使我从负面思维中跳了出来。我重新审视自己，对呀，我得有正念啊，得想师父呀，想大法是怎么说的。至此，我从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的思想，这样不断艰难地改变负面思维模式，使我走出病业假象。这件事也使我深深地感到，处在磨难中的同修，他们是多么需要同修的正念帮助啊。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用正念思考问题？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也是修炼的一部分。我悟到，就是从一丝一念中，每一件甚至是小事中做起，改变我们的负面思维。当然开始的时候可能意识不到，有些小事中就容易被忽略，但我们有意去改变这种负向思维，一定能突破这个思维定势，越来越好。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悟到的，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执着，柳暗花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5日。我是单身家庭，丈夫在2003年去世，我有一双龙凤胎儿女，当时两个孩子正在上大学，女儿在某市上师范学院，儿子晚了一年上大学，他是学画画的，在某市上艺术学院。我靠做小生意供养两个孩子上学，生活过得很艰辛。当时也是邪恶打压迫害法轮功正疯狂的时候，到处都笼罩在非法抓捕、
抄家、判刑的红色恐怖中，那种形式的磨难、家庭经济的困难、双重的压力没有把我压倒，因为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大法在，有师父指引着我走向光明。我每天出去做生意，但一心用在了正实法上。当时状态就是发真相资料、揭露迫害、粘贴真相、发正念清除邪恶。一路走来，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走过了人生一段最艰难的路。在这些年的修炼中，大关小难也过得不少，每次也都是剜心透骨、磨练心性过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孩子都毕业了，都上班挣钱了，我也松了一口气，心里轻松了。可是好景不长，儿子不干本行，他自己跑买卖，几年下来赚了点钱又赔进去了，还欠了银行的债。回家之后什么也不干，也不去上班，在家一待就是两年。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师父的法显现在我的眼前。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见转法轮。我把冲动的心放下了，很平静地对儿子说，人生的路没有一帆风顺的，得失是常事，跌倒了爬起来，对一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来说，欠十万二十万算不了什么，一年还不上，两年就还上。他不但不听，还对我摔摔打打，我无论怎么说也不管用。我一张口说话就跟我顶嘴，有时还把气撒到我身上，好像我叫他赔钱似的。有时看他那个气势，要把这个家毁了他才出气。每天我给他做吃的喝的，他毫不领情，也不给个好脸色看。我一进家就得面对这个老大难的儿子。我不断地向内找，我对他有一颗最大的执着心，就是望子成龙，还有对这个家操不完的心，谁的事都想管一管，都想问一问，没有操不到的心。这次他赔钱回家后，我又想安排他的一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地在那儿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我又一次体悟到了师父讲的这段法的法理，我是修炼的人，不能混同于常人，遇到问题要用超常的理来衡量，在面对亲情的矛盾时，也不要钻牛角尖，何其拧劲，把心放下，坦然面对。修炼的人走师父安排的路，用正法理来衡量一切，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好大法弟子的事。这两年中，我们家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住了，搬了新家，我也不做小生意了，我的工资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我也近60岁的人了，儿子这个年龄正是养家糊口的年龄，这个家应该他担起来。我不能再去外面打工挣钱了，养着一个30多岁的儿子在家白吃饭，这样对他来说也是造业。我不再迷茫，不再背着亲情的包袱了，不再为凡事牵肠， 把心静下来，做好三件事，走好自己应该走的路。我重新安排每天的时间，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下午在家学各地讲法，晚上抄转法轮或通读法。学到十点，我就练动功，这样发12点正念不困，效果很好。早晨练静功，练完功我就背1小时的法。红银寺已背完，大概用了4个月的时间，现在正背精进要旨。把剩余的时间，比如择菜、做饭、洗衣时，脑子也不闲着，利用起来背法。天天如此，一年坚持下来，思想中杂念少了，人心少了，心也静了。面对常人出现的一切挠头的事，也能坦然面对了，不急不躁。在面对这个悠闲的儿子，不再心烦了，每天都很乐观地对待生活。有个亲戚问我，这么个大小伙子在家待着，你怎么不烦呢？我大姐就是给她儿子还债，连累带愁死的。其实这个大姐也是修炼的人，要在儿女情里不能自拔。我说，我什么事都能看得开，我跟你大姐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我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做的，你大姐是按照人的道走的。可是就在过完新年，我有一种不安的心，家庭的经济到了危机的时候，我有了想出去打工的念头。因为现在人际关系也很复杂，逢年过节大事小情的，婚丧嫁娶随礼也挺大的，修炼的人也得符合常人的礼去应酬。因此我带着一颗犹豫不定的心，找到同修，让他给我找个合适的工作，最好是半天的，不能耽误做三件事，打半年的工，给家里贴补点钱，这样一年的费用就够用了。我也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啊，我该不该出去打工呢？我平衡不了这件事了，我该怎么做呢？我想和其他同修一样，有一个修炼的宽松环境，做好三件事，我有这个福气吗？就在我犹豫不定时，儿子说，妈，我和网站签了1年的合同，他们很欣赏我的话，你就别去打工了。我说，好啊，赚了钱，把欠的债还上，干干净净地做人，不给人生留下污点。他又高兴地跟我说，妈，你看好几个网站都想跟我签合同，原来怎么找也找不着这些网站，是怎么回事呢？一下出来这么多。我没有回答他，我自己心里明白，是我对你的执着心放下了，旧势力不能利用你干扰了。是师父给善解了这一切冤怨，是师父为了弟子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弟子，不断地破除旧势力对我的安排，叩拜恩师。弟子又有了宽松的环境，做好三件事了，在师父延续来的正法路上，唯有精进实修，多救人，才不负恩师救度之恩，才能兑现誓约，随师回归那期盼已久的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悟向内找，作者北京大法弟子。一，不是帮助同修，是共同提高。 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同修 A 出现了病业状态，开始是腰腿痛，行走困难，后来不能站立，行走要人搀扶，也不能练功了，再后来下身一尿，嘴角流口水，所以衣服裤子都是湿的，现在说话也不行了，发音不清楚，而且只能连说几个字，读法时一句法分几次才能读完。因为他不能行走，不能来小组学法，所以我们每周去他家半天，有两三位同修和他一起，上午学法，中午发正念。由于他说话困难，同修之间很难深入交流。交流中，我们希望他严格要求自己，能向内找，能不怕苦，比如不睡懒觉，按时发正念，坚持练功，哪怕坐着练，去掉怨恨，不生气，他都答应。但是他的家人反映，仍旧上午九点起床，晚上九点睡，不练功。虽说话困难，指责少了，但脸上会表现出生气冲动。在他家学法已有一年多，将近两年了，他的情况不见好转，甚至有下滑情况，怎么办呢？一天，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 B 来我家，我们谈到同修 A 的情况。在同修 B 将要离开我家时，我突然冒出一句话，那是曾在我脑中闪现过的一句话，我再观察他两周，如仍无改善，我就不去了。同修 B 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他拉开我家的房门就离开了。我一个人回到房间，我想 B 同修为什么不回答我，是不是我的想法有问题，他不想把问题点破，是想让我自己悟出来。这时师尊的大法显现出来，你就得向内去修，不能向外去找，出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叫修心性。我明白了，我在埋怨 A 同修不精进，这是在向外找了，那么怎么向内修呢？我想起师尊的法，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出自红银三，谁是谁非。我明白了，我在和 A 同修争对错，我认为他错了，所以他两周不改我就离开，强大的怨恨心，我把自己看得比他好，认为他错了，我在帮助他，这本质上又是强大的妒忌心，瞧不起人。我明白了，正如师尊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所说，错的是我。我想起师尊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过的法，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何况两个发生矛盾的人就更应该看一看自己，要内修吗？那么 A 同修的情况，我看到一年多，将近两年了，我却没找自己，他的缺点我都有，我们应当在大法中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于是我在学法小组内谈了自己的体悟，我在 A 同修的面前检查了怨恨心、妒忌心，我明确表示，我不是来帮助 A, 让我们一起在大法中提高。最近 A 同修的丈夫反映 A 能主动听法了，有时还能在没人扶的情况下自己走两步了。二，正念向内找显神迹。我的右胯疼痛也有一年多，将近两年了。在社会上活动时，我会发正念，为了救度众生，不能影响大法弟子形象。所以虽然痛，我能忍得很自然，让外人很难发现。 但是回到家里，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效果就比较差。疼痛最严重时，只能在家弯着腰，一拐一拐的艰难一步。时间长了，家人也有明显察觉。这次我发现了自己的怨恨心、妒忌心，并在同修中公开向 A 同修致歉。神迹显现，不知不觉中又跨好了，走路时那个轻松啊，有往起颠的感觉。这使我想起师尊讲的大法，所以要重心性修炼，你的功才能长上来，层次才能提高。出自转法轮。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神迹出现的本身就是在证实法，我们的家人也知道我的跨好了，众生亲眼看到，向内找，当好人有好报。个人认识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相互配合的力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两位农村夫妻同修都被非法判重刑，秋收季节到了，他们家的玉米没人收割，怎么办？我就和所认识的同修说，能不能大家配合一下，先帮他们家收玉米。没想到那天竟然去了30多人，有农村的、工厂的、城里的，有的会，有的不会。农村的同修是先放下自己家的活，城里的同修虽然不太会剥玉米，但是很用心，大家都齐心协力，尽心尽力地干活。有一位老年同修因为年纪大来不了，就起早去买了许多蛋糕、水果，让同修捎来，准备饿的时候吃。我听到后差点眼泪就掉下来了。同修们不约而同地带来干粮、水、水果，那么多，他们亲属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么多人来帮忙剥玉米，当地百姓很震惊。有的同修找不到地方，就在附近打听，他们就告诉同修，往里走吧，看到人最多的就是他们家。中午12点，30多人席地而坐发正念，那个场面真的太震撼了。同修们像一座座不动的金刚，现在想起来我都禁不住流泪，为师父的苦心安排流泪，为同修的无私配合流泪。看似在帮同修，其实是师父安排的一次整体配合的机会。这件事对那个村、他们的亲属都是震撼，是同修们在用实际行动证实了大法。一、配合营救同修。同修在外地被绑架，听说那个地区的国保大队警察很邪恶，用酷刑迫害同修非常严重，还扬言要重判同修。本地同修决定请律师，并去那里讲真相，营救同修。我也找人替班，去了同修被绑架的所在地，坐在车上就想，我是去帮同修发正念，还是直接进去讲真相要人呢？我平时不善言谈，听说那个地区很邪恶，我也有怕心，可是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一切都交给师父安排，顺其自然。刚下车就碰到了同修的家属，同修家属对大法很支持，陆续来了很多同修。一位同修指着我还有两位同修说，我们几个进去讲真相要人，其余的在外面配合发正念。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让我直接面对警察，去掉怕心。同修遭到那么多残酷迫害，这里的警察因不明真相正在做着害人害己的坏事，我是大法弟子，该我做的就是无条件配合。进去后我们要求见那个迫害同修的直接责任人，那个人虽然勉强见了我们，但是很嚣张，撵我们出去，并拍照威胁我们，大家都不为所动，给他讲真相。 我们出来后，大批警察出现了，开始戒严，街道、车站都是警察，到处拍照。看到这种情形，我们都意识到是因为放松了正念，大家齐心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迫害大法的邪恶生命，在正念作用下，邪恶因素很快被解体了，他们陆续撤离。回来后，因该同修家庭条件不好，同修们决定大家凑钱请律师，最后还差10000元。我知道我家正好有10000元存款，但是怕妻子同修不同意，因为我们那时刚搬到城里租房住，家里也就仅存这10000元。回去和妻子同修一说，他犹豫一下说，拿5000不行吗？留点生活费。我没说什么，我知道妻子的脾气，他最终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果然第二天他对我说，都拿去吧，同修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同修吃了那么多的苦，这点钱我还舍不得，我还是大法弟子吗？其实后来想想，无私无为状态下所做的事就是最正的，你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后来我们家买了房，买了车，生活反而越来越好。二，配合帮助小同修。去年年底，一位父母都被非法关押的小同修状态很不好，他放假在姥姥家住，不知为什么要离开家去学校，说什么也不在家过年。那时才刚进腊月，谁说也不听，他的姥姥很着急，就想到了我，因为平时小同修比较听我的话。我到他家一看，东西都准备好了，小同修就是要走，我就说去我家吧。他倒是还挺听话，和我来到我家。孩子的状态真的不好，来到我家就躺在沙发上，跟一团泥似的，浑身没劲。我和妻子就不断地和他谈心，鼓励他，关心他。晚上集体学法时，开始他很不情愿，学了一会儿，身子坐得越来越直，人也越来越精神。学完一讲法，整个人就变了，脸上有了笑模样，也爱说话了。从那天开始，他就住在我家，我们一起学法，我们上班，他就像我家孩子一样，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从不挑食，还帮我们收拾碗筷，变得特别懂事。我家经常有同修来，有的同修也给他买好东西吃，也有的同修要给他钱，他都很礼貌的不要，只有一位同修阿姨执意给他，实在推不掉，在我们同意下才收下。听妻子说，有一天他们俩在家没事谈心时，他和她说，姨，等我将来能挣钱了就还你们。他是一个不爱表达的孩子，原来他都记心里了。他一直在我家住到马上要过年，他的姥姥家人很想他，就是怕他调皮，因为考虑到他家亲人的感受，我就把他送了回去。从那以后，我再去他家，他的舅舅舅妈对我特别亲，我想帮助一下小同修，处理好他们家庭关系，也同样是在正实法。三，整体配合。前一段时间，一位同修找到我，说有一批闲置的闪光贴，因同修搬家无处放，本地又没人做，问我能不能拿到外地去做。考虑到放着不用，一是浪费，二是资料点同修压力大，我就去外地找到原来做这个项目的同修，可是他说现在他们那里也不做了。但当我说明这里的情况后，同修说那就只能配合了。他说现在缺刀，如果你们那不做，看看能不能把刀拿过来。我回到当地要刀，刀收拾好后，本地同修又说用完后得给我们拿回来，我们将来说不定还做呢。我已答应外地同修，心里有点怨，开始不做，等人家配合要做时又这样，你要真给他拿回来吧，也许又不做了。我一次次趁休班时间来回跑，怎么就不珍惜同修的付出呢？回家后就和妻子说起这件事，说着说着，我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了，必须要去掉这种怨的东西，就要无条件的配合。这段时间我的车和家成了临时小库房，就在这时， 我们附近有两位同修被绑架抄家，其中一位同修来过我家，这个同修是晚得法的，说是在警察的威逼下说出很多同修。另一位同修家就是警察挟持着他被非法抄的家，我就有点心不稳，很快转变观念，这不是怕心招来的吗？谁也动不了我，我做的是最正的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最后一道程序是在我家做，看到一张张闪闪发光的色彩亮丽的闪光贴，谁都喜欢，同修们都争着要，这种闪光贴不但好看，而且贴到哪都特别醒目，他们终于可以起到救人的作用了，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表面上看似不好的事、麻烦事，在师父的苦心安排下，在同修的无私配合下，都变成了最好的事。希望同修珍惜师父给我们的修炼机缘，珍惜我们同心下世的圣缘，每件事都离不开师父的无量慈悲。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开创家庭资料点的修炼环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香。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5月2号。我因疾病缠身于2011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今生我有幸成为师尊无边大法中的一颗小小粒子，在师尊浩荡洪恩中，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想把自己如何开创家庭修炼环境、做资料救众生的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在做真相资料中修取母子情。2015年底，在师尊的安排下，在 A 同修无私的帮助下，我购置了电脑、打印机，同修手把手教会我上明慧网下载资料、打印资料，于是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2016年夏天，儿子大学放假回到家，之前我都是趁儿子不在家时做好资料送给同修，儿子回来我就收好机器，所以他一直没有发现我在做资料。现在儿子天天在家，我只能背着他，晚上反锁上房门偷偷做。一天晚上，儿子来推我房门，想和我说话，发现房门从里面反锁，推不开。他一边拍门，一边大声问我，锁上门在房里干什么？当时怕心上来了，我不敢开门，不知怎么面对儿子。儿子听不到回应，更加有力地拍门，并大声地质问我。我努力稳住心，告诉自己，做资料主师正法是你选择的修炼路，你必须坚持下去。这时心中升起一念，家庭环境我要开创出来，不允许家人干扰我做三件事，也不允许他们对大法犯罪，请师尊加持。我一边发正念，一边打开房门，儿子冲进来，看见沙发和床上铺满了还没有装订的资料，他惊呆了，吓傻了。转瞬间，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惊恐万状地哭着求我，妈妈，你最喜欢的儿子跪在你面前求你了，求你不要再做危险的事，被共产党知道你会被抓起来的，你要被抓了，儿子也救不了你，我就没有妈妈了，妈妈，儿子求求你不要再做了。看着我心爱的儿子一米八几的个子跪在我面前痛哭着哀求我，我心如刀割，我也知道考验来了，看我如何选择。我眼含泪水搂着儿子想把他拽起来，可他哭着说，妈妈，你今天不答应儿子，儿子就跪在你面前不起来。我一边温言安慰儿子，一边对他说，儿子啊，你看妈妈这么多东西摊在这儿，不做好也不行啊，而且你也知道妈妈做的资料是讲真相救人的，妈妈没做违法的事，妈妈有师父保护，你不用害怕，妈妈不会有事儿的。说完我就在心里求师尊加持，就继续忙着做资料，只一会儿就忘了儿子还跪在我面前。儿子看着我手忙脚乱的样子，就开始帮助我整理资料，并且教我怎样更快地整理好资料。 我一边夸奖他，一边和他一起将剩下的资料整理装订好。这时儿子说，妈妈，你不是真心喜欢儿子，我跪在地上这么久，腿都跪麻了，都动不了了，你都不心疼。我这才想起儿子还一直跪在地上，我赶紧抱起儿子往上拽，他顺势站了起来。我对儿子说，儿子啊，你是妈妈的好儿子，妈妈为有你这样的好儿子而骄傲，可是大法比妈妈的生命还重要，是妈妈要用生命去坚守的真理，你也一定是理解支持妈妈的，对不对？就这样，一场风波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平静地化解了。自此以后，在一次次的讲真相中，儿子开始尊敬师尊，认同大法，给他真相币他也用，身体不适时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能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做好人，人也变得更加彬彬有礼，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他。前些天儿子对我说，妈妈，你比我同学的妈妈都好，你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我感觉很幸福。二，修取夫妻情，堂堂正正做资料。先生是单位的中层领导干部，技术骨干，曾经是协党党员，多年前在母亲劝说下退出了协党组织，2015年退休后被高薪聘请去了另一城市工作。我因疾病缠身，于2011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修炼后我无病一身轻，先生看在眼里，所以很支持我修炼大法。后来先生知道我讲真相劝三退后，由于受邪党无神论几十年灌输，受邪党邪恶宣传影响，说我们修炼人在搞政治反党，开始强烈反对我修大法，并说了对师尊对大法不敬的话。由于我当时学法不深，法力不轻，很多人心没有修掉，心性没有提高上来，不能用修炼人的善和慈悲去感化他，去对他讲真相，而是对他产生了怨恨心、争斗心。每次矛盾中与他针锋相对，常常闹得两败俱伤，不欢而散，也因此让他迁怒到我母亲。师尊看我不悟，多次借先生和儿子的嘴点悟我，也几次打开我的记忆，让我看到我们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结过的缘，让我明白他是为得法而来的生命，要善待他。通过不断学法向内找，我放大了对先生的怨恨心、争斗心，渐渐能慈悲地对待他，我们关系也日渐缓和。2018年9月4号傍晚，我正忙着做资料，先生突然从外地赶回来，听到敲门声，我让母亲去开门，我起身走出房间，关好房门。我想，先生平时从不进我这个房间，关好门，他就不会发现我在做资料。晚上六点钟，全球发正念时间到了，我与母亲坐在客厅，开始结印发正念。立掌时，我听到先生推门进了我房间，当时我的心就乱了，我仿佛看到他暴跳如雷的样子，又仿佛看到他抱起打印机要摔的样子，甚至看到他迁怒到母亲，要赶母亲走的样子，各种不好的念头和画面在脑中闪现，我的心开始砰砰跳，不知如何面对即将发生的这场风暴。这时脑中升起一念，这些都是假象，我不承认，今天无论面对怎样的局面，我一定要开创出我的修炼环境，堂堂正正在家里做真相资料，谁也不能阻挡。先生是善良的人，是为得法而来的生命，他不会反对我做大法的事，绝不允许任何邪恶生命操控他迫害大法弟子。师尊赐予我们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能力，我就发正念解体先生背后所有操控他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请师尊加持。发正念中，我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充盈我的空间场，我感受到师尊的加持。发正念结束，先生笑眯眯地给我和母亲盛饭，并说单位临时放假，所以没通知我就提前回来了，希望没有打扰到我。看到先生平静的笑脸，想着刚才短短几分钟内在另外空间的一场正邪大战，我心中万分感恩师尊，是师尊又一次帮我化解了磨难， 帮我开创了家庭修炼环境。对师尊的感恩，对大法的神奇，我难以用语言表达。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后来的两天，先生和母亲谈到对我做治疗的担心，母亲平静地告诉他，不用害怕，没关系，我们是修炼人，有师尊保护。在母亲的讲真相中，先生从内心开始认同大法，由衷地感叹，真善人好，外婆您也是善良的好人，如果这世上的人都能按真善人做好人，这世上就少了很多伤害。看到一个生命在善恶之间做出了正确选择，我从内心深深感谢伟大的师尊，伟大的法，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师尊的浩荡宏恩。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才不负这万古机缘，不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选自北美巡回讲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保证每日学法，保持修炼如初。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3日。随着正法修炼的不断推进，一些学员一点一点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懈怠，求安逸。在这每一分每一秒都珍贵无比的正法修炼时间中放松了下来，有的出现各种病业干扰，有的甚至放弃了修炼，非常让人痛心。那么面对这样的环境，面对旧势力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怎样才能保持好修炼如初的状态？我就自己的体会供大家参考。我在媒体中工作，因为在媒体中师父要求媒体同修每天要有面对面学法，所以我就参加了每天早上的一个小时学法。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种每天固定的学法使得我的修炼状态不断回升，越来越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一，对学法跟不上该如何理解？其实无论在哪儿，真正实修的同修都非常的忙，很多同修也都知道学法重要，学法重要，但是总是被干扰来干扰去，无法保持一个稳定的学法环境。师父说，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选自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在这段讲法中说了一个概念，学法跟不上。如果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什么叫跟不上？不是说你学法就行了，得跟得上。这里的跟得上，我的理解就是要有量和质的双重保障，才算跟得上。不能今天学了，明天忙了就不学，不能迟到，早退，学一讲法，只学了一半而不去补。我经常看到同修学法时会迟到，起初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学法怎么可以迟到呢？那你丢失没有学的那部分怎么办呢？法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修炼和功的演化都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如果总是这里少一段，那里少几段的，我觉得那也是学法跟不上的另一种表现。所以有些学员可以问问自己，你每个段落每句话不漏的完整学习转法轮学了多少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天学法我觉得就非常的重要，它可以帮助你保障一个基本的量，保障一个学法的完整性，这个环境可以保障一个基本的质。其实这种坚持每天学法也不需要太多人，两至三人，三至四人都可以，固定一个时间，保证每天一讲，坚持这样的学，学法跟上了，修炼就不容易懈怠。二，对跟得上的量的个人领悟。每个人修炼的状态路都不一样，学法每天要学多少才能真正跟得上？
我个人的理解和修炼的实践是两讲转法轮。每天早上练完功，学转法轮一讲，晚上十点以后，再自己学一讲。这几年我一直这样坚持下来，收获太大了，不可思议。很多同修说，我这么忙，哪有时间学两讲法，你太奢侈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关键是你自己的心。其实就是你对学法的干扰是最大的，当你没有那个想学法的心，它是不会让你有时间学两讲法的。你有想学法的这个心，没有那么坚定，它都会干扰你，无法让你学两讲。从我个人的实践来看，我每天坚持两讲学法的时候，心会比较定，常人社会的东西很难带动我，所以做很多事情效率比较高。有些人可能需要一天才能做好的事情，我很快就做出来了。如果我的心不定的时候，有些常人的东西就容易带动我，然后我做事情会打转转。有些事情本来很容易做出来，但是就是做不出来，然后会绕很多弯路，就比如写稿子。如果我心很定的时候会很快，但是心乱的时候可能一天都写不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大概这个意思。从我身边的同修来看，学法很扎实的同修，看他也不是很忙，但是业绩挺好。有的同修从早上忙到晚上，但是业绩也出不来，然后说自己太忙，没有时间学法，我就觉得有点本末倒置，或者是有点那种非良性循环的状态。总结一下，学好法是我们做好一切的根本保障。很多学员都会说，但是做起来好像总是难，所以有个固定的学法安排做保障，如果学法的量再能多一点，就不容易懈怠。这是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的一个关键因素。个人修炼理解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再对抗苦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从去年后半年到现在，生意一直不景气，资金压力也大，知道这是旧势力的一种干扰与迫害，也在发正念破除这种干扰，向内找，找到自己还有色欲心，对名利的执着心、争斗心、妒忌心，对生意本身的执着心等，也有意的清除这些人心执着，但生意清冷状态一直持续，没有根本上的改变。那么自己心境方面究竟还有哪些不足呢？好长时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有一天我学转法轮的时候，突然有一念打入我的大脑，对抗苦难。我一下子惊醒了，猛然明白之前我所做的一切，包括找心性上的不足与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都是为了对抗苦难，使自己免受物质与精神上的伤害，想过得舒服些，尽快走出苦难。这种对抗苦难的思想反应又是习惯性的，很难觉察。作为一个常人，他追求的就是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他不愿遇到苦，也不愿遇到难，他想的是如何趋吉避凶，如何满足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没有一个常人会认为生活中苦难麻烦倒霉是好事。作为大法弟子，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深处是真正的把它当成好事还是坏事，这是根子上的问题，这是把自己当成常人还是修炼人的问题。长久以来，在此问题上，我一直没有清醒的认识，面对磨难也知道向内找，修自己，否定旧势力安排，但现在想想，都是为了尽快的走出苦难，都没有跳出对抗苦难的怪圈，这个根本的错误认识没有意识到，更无从扭转，致使很多关过得拖泥带水，达不到法对自己的要求。不要再对抗苦难了，生意上的、身体上的、家庭中的、 社会中、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发生的，是苦难能使我们消去业力，找到人心执着，解决历史渊源，使心性升华，果位提高，何乐而不为呢？用法中修出的慈悲去面对苦难，救度众生，符合大法的标准呢，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能使旧势力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因为真正在法中的大法弟子，谁也动不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